就是学术跟文化，文化跟学术两个合在一起，所以非常严肃的学术议题也得到像文化方面的关注，不管是中国十八号联合报办了多次演讲，那都是盛况空前。所以当时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他在会场上告诉我，他说 这恐怕也是一种病吧，就是这么严肃的问题居然有这么多人要听，就当时这种盛况今天当然绝对没办法想象，就是尤其当时讨论了很多问题，其实现在看起来其实相当学术化，可是也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所以学问真是乘着一个时代的风，当这个风已经掉下去了以后，就很难再想象在风行草偃的时代的那种盛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联经出版的总编辑涂峰恩，欢迎收听联经出版五十周年特别企划经典连连看。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选出五十种跨时代的经典作品，请到熟悉该作品的各领域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告诉你，在这个纷乱的时代，该如何又为何要重读这些作品。在这一节节目里面，我们要聊的是一本出版于1976年的经典书《历史与思想》，作者是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很熟悉的云石教授。跟我们一起来谈谈这本书的是王范森教授。王教授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也是台湾相当知名的历史学者。欢迎王老师。
谢谢
老师。我们想先谈谈这个历史与思想，云石教授这很经典的作品。那您跟云先生也是很有渊源啊，也是他相当这个杰出的这个学生。那想先请你谈谈，应该记得您当时第一次读这个书是在什么场合，对这个书的印象。
这个书出版了快要50年了。那么我最初是在高中的时候偶然读到连载在联合报副刊的反智论与中国思想传统，那时候好像连载了7天还几天在副刊，那么这个对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所以其实在此之前至少我个人从来没有听过于先生的名字。在此之后呢这一篇文章之后，那么接着他我还是记得还写了这从君尊臣卑来看中国的宰相制度还有史记的鸿门宴座次等等，我记得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副刊。所以呢对于当时台北的这个知识圈有不小的震动我虽然只是一个懵懂的高中生，但是我已经注意到了。尤其因为我当时认识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江先生，高信江先生当时主编人间副刊是他的风云时代，也是台湾文坛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时代。可是高先生有一次跟我讲，他说就是联合报副刊把这篇文章连载了好像7天的样子，害他觉得他这一年跟联合报副刊的竞争都输了。所以呢有这些因缘呢也铺垫了于老师的这个历史思想在1976年出版，马上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就是说它不是一本大家完全不知道它内容，而是之前因为在有这些文章已经引起满城的注意了，那么所以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很快的就引起当时的这个学术界的注意。那我应该是在大学2年级或3年级的时候看到这本书，我记得当时用150块钱买的，所以呢我印象非常深也应该也是联经比较早的书书之一那么这个书呢引起的这个注意我这两天在回想有一件事情，我还记得我们刚注意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一位朋友是哲学系的，他因为他家里的关系呢，所以他可以订当时联群军官俱乐部。有一天他请大家请这些朋友去那边吃东西玩的时候呢另一位哲学系的学生，他现在也是有名的哲学教授了，还有他的夫人，他夫人曾经在政府里面做过政府发言人，就大家不约而同的谈到就是出版界 有这样一本书。所以我想这一本书当时引起的注意不只是在史学界或是中文界，事实上包括像哲学还有其他，在当时我们觉得是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件事情，好像带有一种里程碑的意义。
老师刚刚提到的很多的段落都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其中一个很有趣的是您也提到这个这本书里面的很多文章本来是在副刊上面刊登的，那于先生其实自己在书的前言里面也提到，这个在40年前的时候，当时这个刘国瑞先生也就是后来联经的这个发行人，他看到了这个文章，他就是决定要赶快在这个副刊上面 联合副刊上面发表啊。这个我觉得是当时的学术界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文章不像今天重要的文章一定是在最好的学术期刊上面发表，很多文章是在这个副刊上面会先刊出的。因为王老师后来也在，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你也在中国时报
副刊
工作过，
副刊兼职
兼职做
兼职。
您跟于老师邀过稿吗？那时候在副刊
没有，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是我在台大念研究所还有当兵的时候，但是有接触过。
嗯，那您后来可不可以谈谈您跟于老师认识的这个经过？
我当然跟他真正熟起来还是因为我申请进十一所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申请案子是送到他那边审，后来我慢慢就越来越熟悉。后来当然进了十一所的这个两年以后，我就到美国做他学生了，此后就有几十年的交往。
我自己见到于先生当然是他年纪已经很大的时候了，他来台湾演讲，那我就常常听说他年轻的时候，这1970年代80年代，包括于先包括这个林玉生教授张浩教授等等，当时这个学术界里面思想史，特别是思想史里面很重要的这些学者，在台湾发表演讲的时候，那个是非常非常轰动的现象，真的是这样子。
当然那时候我觉得文化界跟学术界两个是混在一起的，那么加上当时的这个媒体的这个乘着媒体的翅膀往前飞，非常热烈，就是学术跟文化，文化跟学术两个合在一起，所以非常严肃的学术议题也得到像文化方面的关注，不管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办了多次演讲，那都是盛况空前。所以当时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他在会场上告诉我，他说 这恐怕也是一种病吧，就是这么严肃的问题居然有这么多人要听。就当时这种盛况今天当然绝对没办法想象，就是尤其当时讨论了很多问题，其实现在看起来其实相当学术化，可是也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所以学问真是乘着一个时代的风，当这个风已经掉下去了以后，就很难再想象在风行草偃的时代的那种盛况。那时候于先生呢，其实我这个因为要来接受这个访谈，我把历史思想稍微再翻译一下。我觉得于先生那个出这个书的时候，他人还在哈佛，快要离开哈佛，出的时候就46岁。我觉得从于先生42、43到46岁左右的文章，很多都收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起来，真是他的这个高峰啊。当然，他后来还一直维持住这个高峰，可这个时候写的这些文章啊，真的是啊，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觉得啊非常过瘾，非常动人啊。
我觉得这也是正好我们可以来谈谈这个书的内容了。刚刚王老师提到这个于先生写这个书的时候40几岁，我就觉得这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是要进入这个四字头了，我真的很难想象再过几年我能写出这样子这么经典的这个论文研究。这书很特别，因为书里谈的主题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后来从于先生的这个一辈子的这个学术发展就会发现，我个人观察就是说很多题目他后来深入去做的在这书里面已经有这个一些萌芽了，所以可不可以请王老师跟我们谈一谈这个书的内容。
这个书，篇目很比较多，可是事实上大概有4、5个方面。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刚讲了反智论与中国政治思想的传统，接下来的像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还有唐宋明三帝老子著的自述发为，这三篇是一组。这三篇是讨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跟专制后来的专制发展有关的部分。我想这个部分呢，贴近当时台湾快要解严而还没有解严，正在要挣脱原来的威权统治，可是还没有到解严，到1980才正式宣布的那个模糊动荡也充满活力的过程中呢，那么对于当时的政治的集权政治呢，有很多反省批判的时候呢，这三篇文章呢对当时非常强烈的相关性。所以这三篇当时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这个第一组文章是当时最受注意的。第二组文章呢关于清代思想史的，我要念的这三篇文章呢事实上开启了研究17世纪尤其是17世纪的思想史的一个里程碑。这三篇文章是从宋明理学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以及略论清代儒学的新动向。这三篇文章是一组。第二组文章，这三篇文章呢基本上是摆脱当时从外部因素来讨论清代的考证学兴起的文章。因为在此之前大部分都认为清代是因为 啊、文字狱的压制，才会不得不转向经学的考证，来躲避这个文字狱的迫害。或者是当时因为受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解释影响，认为这个是一种市民阶级的这个啊的一种学问。但于老师认为，其实从宋明理学的内在发展里面，可以逼出清代的考证学知识主义的传统啊，或者是考证学的传统。那么这三篇文章呢，开启了一个问题，就是考证学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呢，也形成也成为后来许许多多文章跟论文接着做下去，就它成为一个不管你接着它讲或是反对它讲或者是修正等等，但是都没办法绕过它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主题。 这一组文章其实在对学术上的啊，尤其是十六、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思想史的影响啊，也是一个里程碑的文章。我觉得第三批文章应该是跟《红楼梦》有关的，就这个书里面第三组文章也是三篇，就是啊，1974年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还有就是《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还有就是关于《红楼梦》的作品和思想问题。这三篇呢，提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红楼梦》有个现实世界，有个理想的世界。所以因此呢，过去那几十年来流行的自传说或是用史学角度要去讲红学的这个，他认为不够，因为那个是从看他现实的面，但他的《红楼梦》还有一个理想的面。所以《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我想这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在当时，于先生曾经告诉过两个事情。第一个，他说其实 Spence 代表耶鲁大学要把他从哈佛挖过去，就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Spence 读了他《红楼梦》的这几篇文章。他说他第一次以这个美国汉史代表团到大陆去访问的时候，大陆的学术界有很多人是把他当作红学家接待的。我想多少是对的。我记得我在刚进史语所1985年的时候，我记得 曾经到这个大陆书刊有一个专长特长，其中有一本是有一部是当时他们就在介绍海外的这个汉学家，一个一个介绍，就是我忘了编者是谁，其中 有介绍余英时余先生，里面最重要的是讲他红学的文章。那么第四组文章我觉得是跟史学史、中国历史特质、人文主义的历史观，这三篇是一组。这三篇呢， Collingwood 柯林屋的名字等等， 这些史强调一种心会神通 understanding 视解，而不是机械的考证的那样文章，而是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同情的理解历史上的情况，然后来重建，而不是一种机械 的考证的这种。那么这样的史学的观念呢，在这几篇文章里面我们也是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 Collingwood 这个人思想。我因为受了他影响，曾经在几年两三年内吧，把所有我当时所能找到 Collingwood 的台大图书馆里面所有我能 找到的 Collingwood 的书全部借来或影印来。当时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图书馆里面看到一本，不知道是德州农工大学还是 Austin 分校呢，编过一本 Collingwood， 把一本小书后面有 Collingwood 全部著作目录，所以我就照着那个去找来看。但有很多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也没看懂，但是呢，我之所以注意这个，还有当时有很多人注意到西方史学里面还有这个传统，除了我们熟悉的兰克啊等等，还有一个比较讲究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的这样一个传统呢，也跟于先生这几篇文章。当然其他有些文章比如像论再生缘书后啊，那个是更早的文章，可是也收在这篇文章里面。所以整体来讲 这有四组文，我觉得它分别都在1975左右，就是在前后那几年，其实时间都非常集中，代表当时一种研究思想是新的方向、新的做法、新的论证的方式，还有它里面的生动的语言啊，还有就是说很重要，就是说像反智论与中国思想传统，既结合中国传统的史学文献，尤其又密切注意当时的出土的文献，很密切的注意当时像《黄帝四经》啊等等这些当时出土带有法家倾向的道家文献，还有就是对西方的思想传统这么深刻的了解跟认识，然后把这些结合在一起，既有传统的，也有西方或日本的， 还有就是最新出土的文本，这些结合在一起来检讨中国专制政治的形成的思想层面的背景。
我手中拿的这个历史与思想是一个新版的、哦、是2000年之后重新出版的版本，
是
那、总共也是有500多页，所以也不能算是这个、分量也是蛮厚的，
是。
但是我想、透过刚刚王老师的介绍，大家应该也可以感受到，其实这个书对于当时的学术界，甚至后来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或整个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有非常非常多的影响。这四个主题用这个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讲，于先生当时等于开了四个不同的战场，而且这战场真的是非常的激烈。我其实想跟王老师继续谈一谈刚刚这几个主题。第一个，我们可以先来聊这个反智论这个文章。您一开始也提到当时在这个报纸上刊登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轰动，我其实一直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当时的这样一篇文章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当然我想也有一些批评的意见，不同的想法，是不是？是，您可以谈谈这个文章在当时于先生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他到底讲了什么。那这是一个讨论、中国思想史的文章，但是却在当代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
我的印象是这样，这个文章在动手的时候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他于先生的里面对知识主义 intellectualism为什么这么重视？认为政治里面要很强的知识主义的成分，有知识主义的成分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我觉得跟当时中国大陆臭老九，文革时候批判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红要在专之前，政治立场、政治的这些要在知识之前，鄙视知识对于现实人生乃至现实政治，不但不重视，而且还要打击。我觉得这个是于先生很大的当时的一个很立即的要批判的一个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文章当时我们读起来觉得虎虎生风，觉得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后，他有一个批判的东西在前面。我印象首先他应该是针对文革以来对知识的轻视、践踏，对政治里面反知识的这种倾向。那么可是这个文章呢，在台湾登了以后，却让人家想到的是当时的威权时代还没有完全，虽然当时已经其实已经是比较宽松了，所以这些文章又使很多人觉得好像这里面的话很多也是针对当时台湾的时局讲。但是呢，我也不把这篇文章划约到只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评论。事实上当时引起很多人注意，除了这个它的背景以外，很重要的还是它里面的知识的含量。从先秦以来对于这个儒家，对于道法家，就是他认为战国时代法家化的道家，还有对于法家，还有对于道家这四家的这个政治思想的检讨，结合出土材料检讨，结合历史史传里面的检讨。那么第三个呢，对于尤其对于汉以下的袁氏用儒家来装点专制政治，袁氏儒术的这个面的揭发，认为从汉以后很多的统治者虽然表面上说的是独尊儒术，事实上是经过用法家、用儒家来装饰法家的，而最后都是为了达到最高统治者专权的这样一个目标，装饰性的用儒家来装饰、来装点的这一种，表面上是儒家，而事实上里面带有很多法家跟这个权术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揭露。那么这个也是他一个重点。那么这个书里面呢，这篇文章当时有很多不同意的人，觉得他把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思想里面专制面讲了太多。但是其实我现在仔细再回去读一遍，于先生基本上还是比较肯定儒家的政治，比较纯粹儒家的政治。比如他在文章里面提到，中国儒家是第一重视有知识的人要承担政治的责任，所以他引了荀子的儒孝篇、就是政治是要有知识、有道德自觉跟承担的儒者来。所以他荀子里面有一句话，儒者岂无一人之国乎，就是儒者是有一人的，这个是第一个。所以他认为知识跟政治，所以士人政治的传统是这样慢慢才成，这是第一个，他认为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政治。第二，他在文章里面也花很多时间在讲自古以来的庶人议政的传统，一般的读书人或是来讨论批评政治，他认为儒家在至少儒家是鼓励这个传统的。第三个，他认为儒家跟当时的道家法家不一样，道家法家道统跟正统是一个，就是一二三四的一，可是他说儒家基本上是希望区分成有道统有正统，而道统要 在正统上面。那么所以其实严格说起来，所以到了这个文章最后呢，他引了朱子的这个跟陈亮的一段话，讲这个五百多年来千卜驾漏过了时日，意思是都是敷衍的，都不是真正儒家当权的时候，都是装饰的儒家的当权。所以于先对那一段的话特别有慧心，我想这个跟他其实隐隐藏在文章的主题是有关系的。就他还是认为如果有比较传统纯粹的儒家成为政治的主干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虽然他是这样主张的，可是因为他对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做了非常深刻的病理检验的、思想的病理检验，所以当时很多人很不满意。
是因为当时台湾整个氛围还是很推崇儒家传统政治，跟这有关系吗？
我想当时是这样子，因为当时主要是孔孟月刊式的，至少没有这么复杂的把这个传统专制政治里面跟儒家有关的这一面。虽然于先事实上有这个，如果纯粹儒家就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无论如何他把这一面大规模的揭发出来，
引起很多的讨论。
对，我想这个也是。至于这个君尊臣卑的关于中国相权的讨论，那么也是他从官制里面反复的讲君权，因为君权皇帝大部分都是打仗打来的，他不代表知识分子，而是以后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靠考试啊，靠乡举里选啊，靠这种选拔制度上，他基本上是读书人，所以他一直在讲这两个阶层的矛盾跟紧张跟对抗，事实上就是还是反制或是主制的问题。这一组文章还当时很新鲜，就是这个标题反制论。当然于先在文章里面讲很清楚，这是 Hofstadter 的名著 Anti-Intellectualism， 那么这样的提法也是当时这个人们比较
少见的，
比较少见。比如他当时讲红学发展一个学术史分析，用 Thomas Kuhn 孔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用里面的典范来讲，那这个也是当时一个很新的提法，未必大家都同意，但是呢，至少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一个提法。
这书里面另外一个刚刚王老师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清代思想史的讨论非常非常知名，
对，
我记得我后来在念大学的时候这是我们必读的文章，
是
那这个内在理路的这样一个概念变成在后来思想史里面很重要。但回到那个时代去，我有点好奇两个点，一个是这个刚刚王老师也提到于先最早是研究汉代的，
对，
他博士论文写的是汉代，那他甚至研究过这个匈奴跟汉代的这个关系，这是我直到很晚很晚才意识到这个事情，而且惊讶说，原来于先生是研究这个早期历史出身起家的。那他怎么会这样跳着这个一千多年的时间开始研究清代？这样一个辩论在当时就是说以思想史来讲有什么样的新鲜的地方？
你完全没错，其实于先生原来是汉代的，所以为什么在反智论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用儒家经典来原始法家政治，那么所以因为他对汉代非常熟。清代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老师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于先生从哈佛曾经借调两年回到他的母校新亚书院，后来当院长然后当副校长，他那时候开的课就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这个课呢我印象中如果从他的这个学术发展轨迹看，好像在哈佛任教的最后那几年，我印象中，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也做到魏晋，
是
也做。那我记得那几年，他开始对清代的这个想要好好来做一下。当然，我想他对于近三百年始终是熟悉的。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还有一个重要不可忽视的，因为事实上胡适在这个领域也做了很多，
是。
那么于先生对胡适那思想跟学术的继承是很明显，我觉得是这两个凑合而成的。
您其实也提过这个对于先生很重要的两位学术老师辈前辈，就是钱穆跟胡适两个人，所以他等于是一定程度上是跟这两位学者在做一些对话这样子。
因为事实上在哈佛的老师跟他那些年最密切的杨连生先生是不做这个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是第一是跟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传统在对话，第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接着胡适的、
那最后我们就来讲一下这最后一组《红楼梦》的这个文章，这也非常有意思。后来当然连经也为这个书出了一个单行本，因为于先生写了很多很多跟《红楼梦》相关的文章，但他始终一个是他不以这个红学专家自居，他等于说这是一个他的像是业余的兴趣这种感觉，但是却引起非常大的轰动跟讨论，同样也是正反意见都有，因为这个红学是一个非常多地雷的一个领域里面，很多人对他意见不见得会感兴趣，他怎么会开始研究这个红学？那这个文章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大家的反应就是
这个部分我比较陌生，因为我不是红学家，不过、我觉得他研究红学跟胡适还是有关、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当时大陆的这个连篇累牍的出《红楼梦》的相关的各种书各种研究的传统，他很对其中有很多不满，他对俞平伯比较推崇，但对其中后来有很多意识性很强的李希林啊等等那些人的研究，他觉得政治化太厉害了。所以我觉得《红楼梦》两个世界，我先讲，张浩先生生前告诉我，事实上这个两个世界的想法很早就有。他说，因为他们刚到哈佛读书的时候啊，觉得哈佛的这个老师教的东西太浅了，所以他们呢有一些留学生啊。自己组了一个，在于先生家里组了一个讨论会，这些讨论会的成员我就记得有于先生，有张光直先生，还有张浩先生，还有很多人我就不在这边一一提的，每隔多久报告一次。那么他说《红楼梦》两个世界第一次就在那边报告的，如果我印象没错好像张光直先生不太同意、那么张光直先生的中国古代考古学其实最初的构想也是
在那边。
那么于先生写文章有一个，他常常会在脑海里面反复酝酿，所以正式写成文章恐怕就是他在新雅那个时候，就也还是1970几，你看已经过了相当久的时间，在中文大学一个纪念会上演讲的一个讲稿，就是这是他长期酝酿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就是说，但是我认识于先生以后，尤其是后来做学生，从未听于先生在谈过一句《红楼梦》，因为他在有一个时间曾经宣布不再谈《红楼梦》，因为里面牵涉到太多辩论，他跟赵刚啊，跟很多人辩，那时候都在报纸副刊里面反复的辩论，他大概觉得这个花掉了太多时间，所以他曾经我忘了在哪一年他宣布他此后封笔不再写《红楼梦》，他也真正做到了。那至于他在因为这篇我记得那个关于红学发展的一个学术史分析，我记得当时好像就被译成英文发表到 Rendition 一个译丛，表示就是这些文章至少在红学领域里面是很两个世界说的提出，解决了当时自传说史传说的困难，同时也照顾到文学本来就是虚构跟现实两个在一起，就这几面呢，同时好像解决了很多困惑，也开启了一个新的看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对于现实的跟理想，惠芳园跟大观园两个，一个是代表现实的污浊的，一个是代表理想的，他因为这个红学跟相关的这个媒批啊还有别人的研究他非常熟，所以总是好像信手拈来，所以虽然文章不是非常长。
我自己在读于先生文章的时候始终有一个这个疑问，那这个疑问可能也没有很好的答案，只是好奇，但也想听听王老师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不同的领域，其实不管是红楼梦清代思想史都不能算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实前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在那边，但于先生总是能别开生面提一个大家都没想过的一个角度进来，我就是很好奇他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于老师因为他思路很清楚，所以在看很多二手的研究之后，当然还有一手的文献之后，他很容易看出其中的关键点，而又常常以发展的跟动态的结合历史的心态的分析等等，常常可以得出很新鲜的结论。比如说像清代思想新解释、宋明理学的话，那几篇文章，我一种感觉就是他认为好像让我感觉思想或学术的发展本身的这个意义是在动态的发展的竞争的过程中才显现出来的，而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好像哦，这个思想出来就这个东西，这是不是它是在竞争中在动态中在这个里面才显现出来的。所以你看说他尤其其中在像清代思想史一个新解释提到这个两派啊，或是更多派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的争持，然后最后要取证于经书，然 然后要把经典的世界带出来等等等等，这些整个的过程就是说不是一个定点的平面分析，而是以一个千里来龙在此结穴式的方式来，他的作品中总是在展现出这样的趣味，跟这个，所以因此也在这种过程中看出很多新的这个。
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是有一点强作解人，但是啊，我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感觉到类似的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过去很多的思想史的分析可能会有一些概念一些框架套上去，但您常常很强调这不同的啊因素的汇聚动态的这个变化，这样子，这算于先生对您的影响吗？
应该是吧，但是这我就不敢乱说了，自己不要评判自己。
好，那在这个最后一段我们要来谈谈，就是说这个书出版到今天已经40多年了，那您觉得这个书，但很多书里面谈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内容，对于我想我这一辈甚至比我更年轻的读历史的人，对中国历史好奇的人来说像是常识一样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了。那我们今天重读这个书，您觉得还有怎么样的新的角度或是对于今天的重要的意义吗？
对，我觉得像这一类的重要的著作化作春泥更护化，它已经化作春泥了，因为大部分人不管赞成或是反对人多少都受了他的这个的影响了，所以他已经成为一个基础知识了，其中可能也有部分细节未必有全部人都同意，所以这样一本书在印了，我上次还问过印过39次，
应该是超过，
印超说是一部不到50年的时间印过几十次，这个是很，那么现在的意义我个人是这样看，第一啊，就是他已经是成为我们思考这些东西的一个，已经化作春泥，那它接着就要成为我们往前开展新东西的养分了。可偶尔重新读，还是发现其中有一些对于我来了解相关问题还有新的意义的。第二个，我是觉得他提出他看问题的方式、论证的方式他对史料处理的方式，他用跨学科的从四面八方的学问来围聚在一点来处理中国历史问题的这种方式，要处理一个点的时候，他通常不只是从史料中看那个点，他要从四面八方的这个各种思想资源，还有当然他当年我们刚读的时候觉得他的分析啊、论证的方式很严谨，好像一环扣一环的这种论证的方式，就是说今天来重新读这本书，当然40-50年前他出来的时候的读的方式不一样，我想他跟同一级的文本并不表示说他每一句话都正确，但他本身像一个磨刀石一样在上面 在磨我们自己的刀。
刚您提到这个于先生论证一环扣一环，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是这个应该是张侯志先生说的，在台湾很重要的读书人，他说这个有一次可能人家问他最喜欢的推理小说他居然提了这个方以智晚节考，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就不断的拿问题出来要解决这个书里面很多的疑惑，这样
是
所以很能代表这于先生的著作的一个特色，用各种的证据像推理小说一样一环一环的推出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请王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里面一个对你觉得最有启发或是最有意思的一个段落。
那因为这个书里面这种段落很多，那我就念一段，是《红楼梦》两个世界里面的，在现在的版本的441页最后一段，总结的说，《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但这个理想世界从开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惠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中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的要回到肮脏去。在我看来，这是《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间世的最大的悲剧。
今天非常谢谢王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一本历史与思想已经超过40年的一个经典著作，我们既谈了这个书的内容，也去回顾了这个1970年代台湾的社会还有文化界的氛围，还有于先生个人这个做学问的很多的特色。那我们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年联经也会出版王老师的一本新作《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我自己已经这个先睹为快，读过这个书的书稿，我觉得王老师把他这个到目前为止累积的非常大量的这个学问灌注在这个书里面，这是一个写给一般人所阅读的书籍，非常非常的精彩，也请大家这个期待这本书的出版。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王范森教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王老师。
好，谢谢。